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六月十三号，公元2005年八月十八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关注拉达克民众的社会和教育状况。记者无国界谴责中共干扰外界电台波段。西藏盲童生期待着为社会服务。中共歧视西藏人民的传统观念，建立牲畜屠宰场。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台特派记者巴辛朵吉拉达克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星期三抵达拉达克首府勒，同拉达克高僧和各佛教寺院代表、当地基督教和天主教领袖、克什米尔科技部长、拉达克首府勒警察署的高级官员和当地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一起出席的欢迎宴会上，详细询问了拉达克民众的社会治安和建筑发展等状况。达赖喇嘛详细询问了拉达克近几年来的学校教育和卫生医疗状况，得知当地的家庭 100% 的子女可以入学读书后，给予了高度的赞赏。达赖喇嘛表示，
拉达这里入住少了过去，现在拉达少了可有两个少了拉达少了可有。
以前拉达克和锡金以及门当汪相比的话，现代教育方面锡金占据首位，如今可能是拉达克了，在现代和传统文化方面都非常的完善和发展。在昨天的欢迎宴会上，达赖喇嘛还详细询问了拉达克的气候变化以及雨季状况，并且了解雨季造成的泥石流和水灾状况对当地民众的生命是否带来影响等情况。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抵达拉达克访问后，当地媒体和电台都纷纷地做了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记者无国界组织谴责中共干扰外界电台的波段，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近日，中国政府加强干扰来自外界的希望之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挪威西藏之声和英国 BBC 等的广播电台，以防中国听众收听到敏感的政治新闻。对此，总部设立在法国首都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昨天星期三提出强烈谴责，认为中共的这种行为足以向国际表明其严重的新闻自由限制程度，同时表示这属于中国政府建立的一种称之为波段之高墙的最新防听科技。记者无国界指出，北京政府继续加强控制外来广播电台和网站，在中国电台听众和网络使用者只有获悉官方新闻的权利。设立在美国旧金山的广播电台希望之声向中国播出4个小时的新闻和文化节目，从今年6月开始在中国，特别是在大连、福州和新疆等地被严重干扰。中国安全部负责操纵所有外来电台的波段干扰工作，在节目频道上插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节目，造成希望之声在中国再也听不到。记者吴国界强调，中国政府从去年10月份开始严加干扰总部设立在挪威的西藏之声广播电台、英国 BBC 电台、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等的新闻频道。记者无国界谴责法国泰勒斯科技公司向中国提供高科技防听器具，使中国政府能够成功干扰外来电台的频道，由此造成设立在欧洲和中亚地区的广播电台在中国被公开禁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德国社会无偿服务人士萨比利叶·田贝根于1998年在西藏成立的第一所 点自吴江界盲童学校的毕业生近期向外界透露，同他们的老师田贝肯一样，愿意为更多的盲人进行服务。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根据美国之音驻拉萨记者消息，德国盲女傻贝里也田贝肯和她的伴侣保罗·克南伯格首次计划在西藏首都拉萨新建西藏盲童学校时，曾遭到了中共当局的反对和阻挠，但是三年后，两人突破了中共当局的各种管教限制，正式成立了西藏第一所点子武将界盲童学校。消息指出，在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易征和正在就读的西藏盲童金梅表示，他们以学校中所学到的知识为基础，进一步加强学习中文和英文，将为更多的西藏盲童进行服务。沙贝里耶田贝克女士表示，维持这所学校的资金主要是靠她的自转通往西藏之路的收入和来自德国、荷兰、瑞士等国的人士捐款之外，没有任何来自中国政府方面的经济资助。她还说，至今共有40多名西藏盲童从这个学校毕业，现有在校生76名，另外还有50多名西藏盲童正在等待入学就读。现年35岁的田贝肯带领西藏盲童开展自我生存尊严与生命价值的努力，使他成为2004年时代杂志评选出的青年英雄中，也是唯一同时荣获欧洲英雄和亚洲英雄的卓越人士。田贝肯女士曾就读德国博昂大学时对西藏产生兴趣，希尔延续西藏学硕士学位，当时她是研究所唯一的盲神，由于没有藏文电子，因此花了两周时间创作了藏文电子系统，于1998年5月正式成立了西藏第一所盲童学校。2004年在拉萨附近开办了一处农场，教导成年盲人畜牧、林业管理与蔬菜耕作。他在印度北部也成立了点子武将界组织。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被划入四川省境内的西藏甘孜地区石渠县部分藏人，由于抗议当局设立牲畜屠宰场，遭到拘捕和罚款。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汪忍琴发来消息说，近期从西藏甘孜石渠县流亡抵达尼泊尔的两名藏人指出，中共当局严重歧视和破坏西藏人民的传统观念和信仰权利，于2004年在石渠县境内设立大型牲畜屠宰场。由于这种行为严重地伤害了当地民众的传统观念和习俗，石渠县境内的寺院僧人和当地民众联合向石渠县有关政府发出请愿，要求政府停止设立屠宰场。消息透露人证实，中共当局无视当地民众的呼吁进行大力调查，还逮捕了洛茨、茨瓦朵吉、塔钦、图登茨人等人士，在石渠县监狱监禁了8个多月，最后罚款10000元人民币后被释放。虽然中国政府发布所谓的西藏民族区域白皮书中承诺保护和尊重西藏民族传统文化和信仰权利，事实上不仅侮辱和破坏西藏人民的传统习俗，在藏人居住区设立牲畜屠宰场，宰杀大量牲畜的行为遭到石渠县藏人的强烈不满。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听由德吉美德为您介绍的《把握计算简单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
五世达赖喇嘛虽为西藏最高政教领袖，但通常的政务均由历任帝司负责。从公元1642年建立甘颠婆章政权时的第一任帝司苏纳柔登，到帝司赤奈加措、帝司洛桑吞刀、帝司三叶甲措等历任帝司，多由第五世达赖喇嘛亲自任命外，与满清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同样，西藏政教护持者固始汗死后，其子登兹朵杰、孙子登兹达勒汗继汗位，多由五世达赖喇嘛亲自安排。 西藏噶举派主寺、楚卜寺、红黑系两位活佛过去与藏巴汗关系甚污。藏巴汗政权被推翻后，由于两位活佛不便留在楚卜寺，先后到山南、中点、丽江等地避居。公元1674年，西平王吴三桂按照亲皇的旨意，把红帽系活佛交给西藏第八政府官员麦恰巴和蒙唐松汪，而充分体现了清王朝尊重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事实。另外，工部地区的叛乱和第八诺部在日喀则地区的叛乱、不丹战争等西藏发生的许多政治事件，都是由西藏第八政府自行解决外，满清政府从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从上所记，西藏派遣江陵堪布次臣滇谦和康萨若颠等到京，以及蒙古诸王要求划定满清分界、相互间开发商埠等历史事件来看，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当时满清王朝的统治影响力还没有达到西藏边疆安都地区。当时的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不争的事实，满清诸皇帝也从没有过西藏是属于满清一部分的想法，而且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国家得出过如此的结论。公元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圆寂，帝司三叶甲措按照五世达赖喇嘛的遗嘱，闭丧不发达13年之久。公元1694年，清康熙皇帝赐予三叶甲措用藏、蒙、满三种文字的金印。关于这一次给三叶甲措在其自传中写道，尊贵的达赖喇嘛将西藏政教大权托付于我管，对我来说虽然没有比这更荣耀与责任重大，但是你们满清把金印金册送上门来，我还是表示高兴。公元1696年，帝司三叶甲措向全藏区宣布，五世达赖喇嘛已于1682年圆寂，六世达赖喇嘛仓央甲措于1683年转世，现已13岁。公元1697年，帝司三叶甲措在布达拉宫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甲措举行坐床仪式，康熙皇帝特派张家阿旺洛萨缺颠前来拉萨道贺。公元1701年，达赖汗死。1703年，帝司三叶甲措让达赖汗之子拉萨汗继位。由于拉藏汗性情暴躁、横断专行，与三叶甲措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后经六世达赖喇嘛和拉蒙护法、吉雪第八、各大寺堪布、政府有关要员、班禅忍不庆代表噶钦多基等协商决定，三叶甲措卸任第八职位，赐贡噶县为乞庄园，拉萨保留其汗位及一切待遇，但要退回到青海住。由三叶甲措的大儿子阿旺忍庆继任第八职位，双方都同意了上述决定后，拉藏汗佯装从拉萨经纳取退回青海。其实拉藏汗也并未真心退回青海的打算，他以第四一职虽然由阿旺忍庆担任，但实际权力还是掌握在三叶甲措手中为借口，到纳曲后住下来，暗中派人到青海调集3万精锐蒙古骑兵，于1705年兵分三路进攻拉萨，杀死了三叶甲措，控制了西藏政权。拉藏汗占领拉萨之后，一方面派人上京告状三叶甲措勾结准噶尔以头谋反，要求废除三叶甲措所立六世达赖喇嘛仓央甲措，说他是放荡不羁的假喇嘛。
以上听到的是宝儿跟上简单中医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